Hello，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由放晴公园制作播出的日播节目《放晴早安》，我是子毅。今天是2024年4月1日，星期一。今天你的心情放晴了吗？又是春暖花开的时节，对于马上就要到来的这个夏天，你期待吗？我们可能会有些担心，因为2023年已经是全球自1850年有记录以来的最热的一年，而现有的监测数据显示，2014年的夏天只会比2023年更热。今年的2月7日，欧盟气候变化监测服务机构正式宣布，全球全年的平均气温首次比工业化前时期高出 1.5 摄氏度。如果你仍旧记得巴黎协定的内容，你可能会了解 1.5 摄氏度是人们曾经定下的升温控制目标，而现在这个目标看上去是难以达成了。关于全球变暖，或许有一个影响是我们很难注意得到，但却在全球普遍发生的，那就是人和野生动物之间的矛盾也因为急剧升高的气温而变得更加紧张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人兽冲突不断出现，正在破坏原本就紧张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对于这些冲突，我们需要更积极地去寻找解决方法。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在美国加州，热浪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不仅影响了加州人和本地野生动物的生存情况，就连生活在海洋中的座头鲸也难以幸免。因为海水温度升高，座头鲸原本在深海当中最主要的猎物，也就是磷虾，大量减少，他们只能去捕食在浅水区活动的凤尾鱼来填补这种食物的空缺，这使得座头鲸来到近海的概率几乎翻倍。而加州的近海又有大量的渔船和渔民需要每天撒网捕鱼，渔民们生活了几十年，极少能碰到座头鲸这种庞然大物，自然也没有应对的经验，不知道如何避开。可想而知，当渔民撒下大网，一不小心就可能误伤了那些因为气候变化而来到近海捕食的座头鲸。更严重的是，极端高温的天气让海洋中的一种有毒藻类疯长。在加州捕捞珍宝蟹的渔民把他们原本捕鱼的时间从冬季推迟到了春季，而这个时间又与座头鲸沿海迁徙的时间恰好撞在了一起，这无疑又增加了二者发生冲突的概率。你可能很难想象，在2015年一年的时间里，加州的近海共有50头座头鲸被渔民的大网缠住，比起往年足足增加了4倍之多。类似的冲突也发生在喜马拉雅地区，随着气温和降雨量的增加，雪山融化，森林向更高海拔的地区扩张，这迫使岩羊需要迁移到人类村庄附近的低海拔地区寻找食物。而雪豹呢，因为它们以岩羊为食，自然也紧随其后。雪豹频繁到访村庄，自然也就催化了牲畜被捕食和猎杀的情况，大大激发了农民对他们的敌意。对于居住在喜马拉雅地区的农民来说，他们的收入大部分依赖于农业和牲畜业。牲畜被雪豹捕食，导致农民每年的收入损失高达 50%。因此，村民们开始对雪豹进行报复性的捕杀。每年在这一地区有超过一半的雪豹因此丧生。2023年，一项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研究对气候变化造成的人兽冲突情况做了详尽的调查。这项调查研究发现，全球范围内由气候驱动的冲突的发生范围极其广泛。除南极洲外，所有大洲都有气候驱动人兽冲突的记录。冲突涉及5大野生动物类群，也就是鸟类、鱼类、哺乳动物、爬行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体型从 2.5 毫克的蚊子到6000公斤的非洲象都包括在内。那么，面对这些横跨大洲和物种的冲突，除了不断的猎杀和驱赶已经丧失了栖息地的动物们，我们是不是有一些更积极的解决方法呢？在意识到气候变化带来的渔民和座头鲸之间的矛盾可能还会持续，加州政府首先做出了改变的行动。他们成立了一个鲸鱼缠绕问题工作小组，并且发起了一项风险评估和缓解计划，简称 RAMP。 那 RAMP 具体要做些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原本静态的渔业管理转变成一种动态的灵活的管理。他们会实时地追踪鲸鱼的动态数据，并且更新鲸鱼活动的情况，警告渔民哪片区域哪些时间段鲸鱼密度比较高，那么你就尽量不要在鲸鱼多的时间段去那片海域。 同时这个工作小组也不全是政府人员，他们会邀请各种社会团体参与其中，比如渔民、环保人士和科学家，吸纳不同群体的声音，这样也能更好地平衡当地社群经济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而这个行动从2015年开始，也一直持续了五年。如果你进入他们的网站，还可以看到2020年的行动计划。那么只有政府才可以促成这种改变吗？普通人或者在地的公益组织是否也能为此做些什么呢？答案是肯定的。就像刚才提到的雪豹的故事一样，在中国的三江源地区，棕熊袭击村庄的问题也在这几年随着气候变暖而愈发严重。据统计，在2014年1月至2017年12月间，仅三江源长江源区内就发生了296起棕熊肇事案件。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棕熊会破坏牧民的房屋，因为牧民们通常住在帐篷或简易的平房内，在冬天棕熊经常会破门而入，把牧民在下储藏好的肉、酥油等粮食翻出来吃掉。这对于经济好一点的牧户来说还可以忍受，但对于家庭收入较低的牧户就是巨大的损失，会给往后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困难。作为缓解人熊冲突问题的一种尝试，一个当地的环保组织三江源协会提出了为牧民建造防熊屋的设想。不同于原本的水泥房屋，防熊屋由当地的石头、水泥和沙子混合组成，四个墙角由钢筋链接，整个房屋有三个小窗户，其中一个正对着牛圈，方便牧民照看牲畜，另外两个在楼梯旁，在太阳升起之后，阳光可以打在楼梯上。因为棕熊的力气大，普通房屋的门它可以很轻易地砸开，所以在防熊屋的大门前，设计人员还布置了一个障碍，增加棕熊进屋的成本，就可以降低它闯入的可能性。防熊屋的存在象征着草原人在人兽冲突问题上的解决之道，在功能上它兼具着防熊、保暖、实用、宽敞、开放等特点。因此防熊屋的建成既能使棕熊不受到伤害，又能保障牧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人熊冲突。这样一个房屋的建造成本大约是2万元，参与建设的都是当地的牧民，大家互帮互助，也通过外界捐赠，目前已经建成了三所。类似的发生在印度农村地区的人象冲突也困扰着当地的居民。例如在印度东高止山脉的班纳加塔国家公园附近，村民的村庄经常受到大象的破坏，而在马路上大象也经常突然从森林当中出现，打乱车流或者惊扰行人，给人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许多的麻烦甚至是危险。为了缓解这一冲突，想出的一个解决办法是在马路上设置一个类似于交通信号灯的大象信号，它的作用就像一个预警装置，让人们知道大象何时移动，并且发出信号让他们等待，类似于城市交通的工作原理。当地人接受了这种干预，因为这能帮助他们维持他们的日常和生计。当然除此之外，他们也会帮助当地村民向政府申请野生动物赔偿资金，举办社区活动，向村民科普如何保持安全、解决冲突，还会讲解在野生动物、人类和牲畜之间传播的六种常见疾病等等。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气候变化和动物保护听起来是两个超级大的话题，有的时候也会让人觉得无聊，或者是想做点什么但无从下手。但是解决一个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问题，其实有的时候就像在路边安装一个小小的信号灯那么简单。不知道这期节目会不会给你一些勇气，迈出行动的第一步。如果你感兴趣，想要做些什么，也可以在 show notes 里面找到一些国内的环保组织的官网链接，试试看从志愿活动开始，或许能给你的日常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体验。上面这个关于解决人兽冲突的故事来自我们团队的贾静涵。接下来就是今天的改编自己的100件小事环节，今天环节的内容也是由他带来的。不知道在一个坐车、付款、吃饭都没办法离开手机扫码的时代，你会感受到一些数字压力吗？就在前几天，他的手机突然坏掉了，他没来得及备份数据，只能完全清空。这意味着他所有的本地数据都在数字世界里面消失了。不得不说，按下清空键的那一瞬间，他感到极其的慌乱，就像马上要失去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但出乎意料的是，2个小时之后，拿着清空的手机， 他看仅有的六七个必要的 APP， 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惊悚。他于是开始想，我们真的需要永久保留那么多的数字足迹吗？有哪些是可以减少和精简的呢？这里他想和大家分享四个小贴士，可以减少一些你的数字足迹，定期的清扫这些数字足迹，不仅可以让大家感到更轻松，也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的数字隐私。第一件事就是注销那些已经不用的旧账号。你或许有过两个微信账号、三个 QQ 账号、四个不同的邮箱，这些账号或许曾经能让你觉得很酷，甚至很有用。但瞬息万变的数字空间意味着用户很快就会迁移到其他平台或者完全退出，并且留下宝贵的数据。你可以清点一下已经失效的平台、未使用的电子邮件账户和其他仍在注册的网站，然后登录并且删除掉那些账号。其次就是减少那些无效信息流的接受，比如取消关注那些没用的公众号、社交媒体博主。只要在你的微信或者小红书里面扫一扫，很快就能找出那些对你毫无用处的博主和公众号。你可能只是某次无意当中选择了关注，所以先思考哪些是自己常看的内容，然后取消关注那些很早就不看的博主，会让你的数字世界更加清净。第三，精简手机里面的 APP， 删去那些不太常用的。删除不再使用的 APP 之后，你还可以检查一下剩下的应用程序是否会跟踪你。在苹果手机上，你可以进入设置、隐私和跟踪，然后关闭一个叫允许应用程序请求跟踪的选项，进入定位服务，查看哪些应用程序正在通过 GPS 跟踪你。第四，从那些数据供应商里删除你的信息，并且在手机和浏览器的设置里关闭数据供应商的隐私选项。网络活动会留下数据痕迹，这些数据会被数据经纪公司囤积和出售。在数字世界里有成千上百家数字公司，其中很多都有你的姓名、联系方式和其他信息。一家名为 Data Broker Watch 的网站里面列出了一些主要的数据供应商，也提供了选择退出的表格。如果你想要删除自己的数据，或许可以试一试。如果你也正在被数字压力困扰，希望这些小贴士对你有帮助。好啦，到这里本期放晴早安就要结束了。希望你喜欢解决人兽冲突的故事，还有关于减少数字足迹的建议。期待大家在小宇宙里留言互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给我们五星好评。我们会在每周五选择和分享大家的一些评论哦。本期放晴早安的主播是我子毅，撰写文稿和运营发布的是贾静涵，文稿编辑是方可成，后期剪辑是曹瑞清。放晴早安第三季由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社会科学和创新实践辅助项目支持。感谢收听，祝你拥有放晴的一天，我们下期再见。